现在罗马书上到最后一堂课啊，罗马书的第十六章，第十六章可能大家都是跳过去的，好像是看家谱一样，对不对？看到好多的名字，好多的名字，大概你认得的不多啊，我自己认得的也不多啊，只知道有一个叫百居拉、雅居拉，对不对？是大家知道，还有一个叫鲁弗的母亲，对吧？啊。鲁弗就是古利奈人西门，被死之家的那个啊，他的儿子啊。那所以，我们来看看啊，还是要讲一下啊，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十六章，
他们这个都是家教会，对不对？
他们那个时候都是家教会啊。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没有像我们讲的会教堂。
对，
没
有
教堂。
对，
就是家教。
因为在当时，
没有会堂、公会，对吧？
对，
就没有了，
只有犹太会堂。
哦呀呀，
有一个叫犹太会堂啊。
然后他们外邦人，所以没有什么教会。
对，外邦人没有教会啊。犹太会堂是犹太人用的啊。如果你们现在去欧洲，你们会发现欧洲有很多犹太会堂。
教堂，对。
犹太会堂他们叫 synagogue 啊。你们听到 synagogue 这个字，就是我们所说的犹太会堂。耶稣他不是或者是保罗。他去什么地方啊？他去犹太会堂去教训人。那犹太会堂一般来讲就是我们现在的教堂啊，正式聚会的一个场所。那通常是犹太人啊，如果是犹太人，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可是他们需要聚在一起啊，一起敬拜神。他们怎么敬拜神呢？他们就是建立犹太会堂。他们一般来讲哈，你超过你这一区如果超过12个家庭或者10个家庭。你就要去建一个犹太会堂
哦，
所以那你就建一个大概可以容纳个小一点哦。那也有，如果你这个是住了好几万人的话，哇，那不得了，犹太人都很有钱啊，他们捐钱啊、奉献，他们是不手软啊。
哦，
所以欧洲有很多那个很漂亮的
大教堂，
大教堂啊，他们叫犹太会堂，它那个装饰啊什么的啊，跟那个清真寺，你知道清真寺也是很漂亮的啊。如果你看那个清真寺，它那个雕刻啊弄的都很漂亮。那在欧洲有很多地方是有那个犹太会堂，但是我们基督教，我们后来的教堂比他们的更雄伟啊，更壮丽啊。那在欧洲古老的教会不是有很多大教堂吗？我们现在美国有什么？美国有
天主教
，mega church， 对不对 ？mega church， 如果一次聚会有10000人的话，你要建造一个10000人的会堂，对不对？一个10000人的会堂，这大不大？
大。
20000人。
大。
你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体育比赛，像篮球赛？
对啊。
篮球场啊。
对啊。
我们有时候参加什么 crusade， 贝尼金的意志特会，我们就必须要去借租那个场地啊，因为那个场地才会有容纳那么多人啊。比如说20000多个观众，平常聚会不可能那么多人啊。所以通常是篮球场，他们会做的容纳大概是15000到20000人之间。那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个教会在休斯顿教会，他的教会人数超过20000人，所以他们就买下一个
球场，
买下一个球场，就在球场聚会啊。那有的就是如果人数不那么多，他们就买下戏院啊，戏院。以前在台湾也有这样子啊，一个教会啊。有个现成的，就是戏院嘛，戏院就是一排一排的啊，椅子，然后上面有一个台子，哎，那就不是一个教会的样子吗？
教会也是啊。
哦，汤米天明的教会。
对啊，汤米天明大家不知道，早
他知道天明的。
对，其实这是很普遍啊，在那个外蒙古啊，你知道外蒙古的那个教会，他们刚开始在成立的时候，他们也是买下一个戏院，在戏院里聚会，所以这个是一个并不是一个。不是不寻常的啊。那你知道在中国大陆教堂大不大？
听说杭州的很大。
听说杭州很大哦，不错啊。你的现在最大的教会可以说是杭州，有个叫崇一堂啊，崇一堂，
崇一，三字的，
是三字教会的啊。那个教堂盖得很漂亮，非常漂亮啊。那远远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建筑物，然后进去看里面的设备啊，那些都是很漂亮很美的。那有一种现象啊，有个牧师跟我们讲说，美国教会因为前阵他们在走一个大教会，你们听过 mega church 吗？
听过。
mega church mega 的意思是大的， 它是一个希腊文叫大教会堂。所以可是以前初代教会他们聚会都是在家里面聚会，家庭的聚会，可是到后来发展那个越来越大了哈，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们就想我们聚会就是要很大的一个聚会场所。像欧洲为什么有那么多大的教堂，就是这个样子开始。那在美国，像如果是聚会一千人就已经很多了，可是美国的教会他们变成 mega church 之后，不只是一千、两千、五千啊，甚至一万、两万，所以你要变的是你要盖一个好大好大的一个聚会场才能够容纳啊。你看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是
韩国
赵永基牧师的教会，对，他一场聚会大概可以容纳多少人啊？
两万，
几万人我不晓得啊，反正他们要弄好几场聚会啊，好几场聚会才能够把他们的会友。因为他们总共的会有总共有七八十万，
哇，
嗯、
分开，
所以他们必须要分开聚会，你一次没有办法容纳那么多。现在比较方便，现在可以看电视，对，看电视大家都可以看。所以美国教会发展成叫做 mega church， 就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啊。那可是很大的教会，那当然美国教会也有一些他们的问题，就是教会太大的话，人跟人之间。怎么样？关系就比较疏离了。
嗯，
啊，我也曾经去过三千人教会的聚会，你去那边聚会，人就很多，你谁跟谁在一起，谁也不认识谁啊。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小组，中间可能要有一个聚会啊，那小组聚会才能够建立一个基督肢体的关系。那 mega church 在美国到后来发现，这样子也有一些人觉得说这样子不大好。因为正常的教会生活不应该是大教会，大教会你看到人很多而已啊，那应该要有一个肢体的交通啊，所以有些人他们开始改了，他们转了，所以应该要回到家庭教会啊，所以就是有个 house church， 在美国最近有一些教会他们开始在走一个家庭教会的形式。你知道在中国大陆啊，三次教会他们走的方向啊，现在就是在学西方教会。所以我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常常听过他们讲到说啊，在中国教三次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最注重的事情就是怎么样子存一笔钱，然后我们建一个很漂亮的会堂。然后弟兄说，哇，杭州那边就盖了一个那么漂亮的教堂啊，好像是全国最大的。那在上海的弟兄姊妹就说，哇，我们要盖一个比那个还大的啊，所以他们就有一种这样子啊，就朝着 mega church 的方向来走啊。那个你知道家庭教会，中国本来有很多家庭教会的，可是中国的家庭教会他们也在转型，他们觉得说，哎，我们在家庭教会这样聚会啊，那些牧师传道人都没有正式接受过那个神学装备啊，所以很多人刚信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火热就开始啊，就开始传福音，只知道一些简单的真理，他们就开始传，然后一边传，然后开始他们一边属灵生命成熟，然后一边读圣经啊，就是这样起来的。可是他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些人好像没有正式就接受过正式的神学教育，一直到后来这个到了后来受到一些冲击啊，比如说有一些外面的啊牧师传道人进到中国，跟他们讲有些这个教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哎呀，我们家庭教会实在太贫乏，我们应该要学习他们学习什么？他们就学习三次教会啊，三次教会是有制度啊，有牧师啊，牧师都要必须经过这个神学院毕业啊，被认可的啊，才能够站讲台，然后讲道的时候啊，一定要按照释经学的原理啊，讲道法啊，不是随便我们凭着这个天马行空、灵异解经这样子的啊。他们认为说要接受这样的一个传正统的训练才可以，所以家庭教会在学三次教会，三次教会在学什么？在学美国的 mega church。美国现在呢 mega church 又转过来又转到家庭教会，所以又一个循环啊，一个循环啊。所以其实不是一个绝对的啊，每个时代都不一样啊，你也不要说 mega church 不对，你也不要说三次教会一个正式教会不对，你也不要说家庭教会不对啊，神怎么带领大家啊，神带领人就怎么带领啊，我们彼此尊重。所以教会哈，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教会观啊，不同的教派。那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三个啊，是有不同的教会观，教会怎么样智慧，牧师长子智慧呢，还是长老智慧，还是会众智慧， 这些都有不同的想法啊。那我们看罗马书也提到这方面，因为罗马书它本身的组成就是有不同的人种，啊，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啊，它有点像安提阿教会啊，大家知道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就是由外邦人跟犹太人他们组成的啊，所以保罗他对教会的观念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教会的观念并不是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地区的教会啊，地方教会，他的教会观是一个普世性的，所以我们教会跟别人教会可不可以彼此联络？可以啊，可以彼此相交啊，所以我们教会虽然在这个地方不是很大，对不对？可是我们的联系啊，在世界各地啊都有啊，跟我们有关系啊，有联系的弟兄姊妹，那这个叫相交啊，大家知道相交吗？Koinonia 哈，所以弟兄我们蒙召就是要 Koinonia， 我们跟谁 Koinonia？ 跟谁相交？跟耶稣相交，好，我们跟耶稣相交，而且我们要彼此相交啊。相交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一直在讲 Koinonia， 什么叫相交？
交流
啊，怎么交流？你来拜访我，我拜访你吗？
心灵
啊，还有更重要心灵的交流
哈，
就是相交的意思啊。有一点就是我们互通有无，好，不只是 connection 啊。如果按照公司法的话来讲，本来是两个公司嘛，我们两个公司来相交，不是办一个聚餐餐会而已啊。我们两个一起相交的意思是什么？
沟通、
沟通、
不只是沟通哦，是连，不只是连接，而是 merge。你们听过 merge 吗？
有，
两个公司合并，
合并。
啊，本来是一个公司变成两个公司，如果你合并的话会发生什么事？你的股票可能涨可能跌啊啊，所以本来你是没钱的，忽然这个你跟 merge 的那个人是很有钱
的，
跟 Apple merge 的话对吧？
很有钱
了，你就很有钱
大发了
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以前很多 startup 公司就是这样啊，
被人家买了，
被人家买了，我们说，哎呀，你这公司怎么被人家买去了？好像很不好，对不对？好还是不
好？
好
极了，
当那关系好，就会吸引人家。
好极了，
啊，来讲
是好极了，因为他买你的人
被大公司买去了，
哎呀，被大公司买去了，所以我们结婚也是相交，对不对？结婚的话啊，本来是你跟你的先生，你的户头是你的户头，你的先生是你的
对
先生的户头，结婚之后呢，
户头就连接了，
就共同户头
，join。
啊，就连接在一起啊，所以你的就是什么？
我的
，我的呢？
我的还是我的，听说。
那就不是 Koinonia 了。所以我们是跟我们蒙召就是要跟神怎么样？
连接
Koinonia 啊，好不好？
好极了。
为什么讲到说我们是神的后嗣嘛？神一切的丰盛
都给我们
的后，对不对？他为什么要给我们呢？因为我们
是他孩子，
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跟他连接了，
对对对，
所以这个保罗也一直在讲说，我们啊是在基督里的面，我们就成为后嗣。后嗣的意思是什么？你就继承产业啊，神的都是谁的？
都是我们的。
保罗讲了几次啊？我们可以回顾头来哈，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啊，罗马书的第八章十六节啊，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啊，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记得后嗣的意思就是继承他所有的啊。那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我们跟他都有份吗？是好的部分有份，坏的部分有没有份？
也有
也有份啊。对，哇，你跟他 join 看好高兴啊，他的好像很有钱啊。后来才发现，他负债很多。对，我们也碰到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啊。大家知道潘兰花吗？潘兰花他有做过见证啊。他做见证，他也讲到说，他结婚之后才发现啊，她丈夫背着她，开了很多的支票，后来都那个都没有办法兑现。但是这个债务归到谁头上？归到潘兰花头上啊。后来他们离婚了，他变得要背负这个债务啊。所以后来神给他恩典啊，从那里走出来。他在讲的那个见证都有提到这个事情啊。所以不只是好的部分我们领受，坏的部分我们怎么样？也要领受，所以这边讲说，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叫做同甘共苦。 啊，不是只有好的才给我们。那但是其实在神里面好，所有的事都是什么，都是好的，有时候看起来是不好的，结果呢结果怎么样，结果确实好的。好，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啊，第八章啊28节，这是很重要的经文啊。那如果再看32节，老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啊？所以你看也是一样啊，他为什么会把万物白白赐给我们呢？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啊，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他把儿子都给我们，那万物当然也就给了我们啊。所以我们蒙召有一个很重要的啊，就是跟耶稣相交，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9节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大家可以把它记起来，这是我们蒙召的目的啊。所以不要以为说蒙召，哎呀，蒙召到底是怎么，神为什么要召我们呢？神召我们是叫我们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同得分啊。得分那个原文那个意思就是相交 ，koinonia 啊，就是他有的我们也有，那我们有的呢也要给他啊，所以跟他一起联合啊。好，再来我们看
哥林多哪里？
哥林多前书1章9节。
OK OK。
好，那再来我们看约翰一书啊。好，那既然我们跟他相交了啊，他的就是我的了啊。
对。
你跟他结婚了啊，那结果呢？这个人啊，发现他不止一个人，还有他的家庭。这家庭就是怎么样？你的家庭啊。啊，你会说，哎呀，结了婚之后，我跟他可以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没想到进到一个大家庭，哇，他们家好多人口，20家20、30个人口，你每天早上起来要烧饭，不是煮一个人的饭，煮多少人？
20几个人的饭
啊，所以一起分享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有啊。所以同样的，我们跟主相交，我们有主的恩典，主的祝福，但是主他还有很多，他的家庭是一个很大的家庭啊。你看约翰一书他就这样讲啊，约翰一书的1章3节啊，他说，哎呀，我从这边得到一个生命之道啊，我要把这个生命之道传给你们啊。3节啊，他说，我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什么
相交，
相交，哎，不只是与神相交，而且弟兄姊妹也要怎么样，也要相交啊。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然后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喜乐充足。我们跟耶稣相交，这个没问题，大家都知道啊。可是我们也要跟弟兄姊妹什么
相交？
相交啊，那怎么办呢？你的就是我的了，我的还是我的了，每一个人这样说，那很辛苦是吧？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啊。当然，我们讲的相交是邻里的相交，记得啊，邻里的相交
啊。
对对对，我们不重视外在的，肉体是无益的哈。
嗯，
叫人活着的
乃
是灵，对对对的。最重要是邻里相交。我们讲到团契，团契这个字是什么
？Fellowship，fellowship
就是相交
啊。
好 ，fellowship 这英文的 fellowship 讲的就是相交啊，所以大家有个概念。所以保罗讲的这个教会的官，它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跟基督连接，那我们彼此之间成为肢体。既然我们成为肢体，肢体跟肢体之间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都有关系哈。你的手跟你的心脏有没有关系？
有，
都有哈。我们都在一个血肉里面哈，血脉里面，这个血液传过你的时候，后来也会传到别的器官去嘛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体的观念啊。那但是最重要的，你会觉得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保罗常常用一句话说，我们是在基督里啊，在主里面。所以他在这里啊，他也用了好多在主里面啊，在基督里。如果你们再看16章啊，就16章好像写的没什么啊，没什么意思。但是如果你把那个在基督里那个，你们回去做功课啊，把它画起来啊，把它画起来，你看到好多好多的在基督里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在主里面？是因为圣灵，
对
啊，因为圣父、圣子、圣灵嘛。我们晓得我们住在他里面，是因为赐给我们的什么？圣灵。 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三章二十四节里面讲到啊。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跟他住在一起呢？住在基督里面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圣灵，所以既然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圣灵就是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所以不分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所以保罗在讲的不管是罗马书或者是哥林多前书都是在讲这个观念啊。因着圣灵的关系，因着我们同饮于一灵，同感于一灵啊，所以我们就能够彼此合一，彼此相交啊。好，所以我们来看这整章经文啊。那第一段我们看这个，他先举荐一个同工叫菲比啊，菲比啊，他可能是他是一个间隔里的女执事啊，她是一个姐妹，所以菲比这个名字啊，大家可以记下来啊。她是一个姐妹，她是间隔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啊。那很可能罗马书是她带信带过去的。通常我们讲啊，写信不是有一个邮差带过去的，通常你要写信是要找一个你可靠的人啊，忠心可靠的人，你请他带过去啊。所以有可能这个菲比是带着罗马书去给罗马教会的啊。那间隔里在什么地方呢？间隔里是在哥林多啊，哥林多在希腊啊，如果你们去过希腊的话，希腊那边最重要的两个城市雅典哥林多啊，哥林多是一个海港啊，是一个很繁荣的城市，保罗去过哥林多那边啊。间隔里大概离那边有9公里啊，它是靠近一个那边的海港，保罗曾经去过那边啊，记不记得保罗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曾经到过间隔里，然后从那边坐船啊，然后他在那边剪头发，就是他在那边许愿啊，许愿还愿之后就在那边剪发。那他是间隔里教会的女执事，间隔里跟哥林多靠得很近，所以有可能啊，这个是哥林多教会所建立的一个分会。那他找一个姐妹啊，他举荐，你知道在当时啊，一个不认识的人你必须要有人介绍，就像我们这样介绍信啊。以前那个亚居拉百基拉曾经介绍过亚波罗，对吗？亚波罗很想去哥林多，可是人生地不熟怎么办呢？没关系，亚居拉啊，过去是在那边，所以他就写个信给他，那里的弟兄就会怎么样？接纳他。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这个女执事哈，间隔里的女执事菲比，就是保罗先举荐她，啊，举荐的时候就提到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她是女执事，所以教会。这个执事其实是教会的一个职分啊，是仆人的意思，所以女人怎么样也可以服侍。你知道在当时的社会啊，在特别是犹太人当中，女人是没什么地位，可是在初代教会女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耶稣传道的时候有没有那些妇女在跟随他？
有，
不只是跟随他，而且还怎么样，还有拿出他的钱啊，能够去帮助资助他们啊，所以有很多的这个服侍的人是女的。保罗的同工当中有没有女的？也有哈，百基拉跟亚居拉就，百基拉就是女的哈，他们是一个夫妻。还有吕底亚，记不记得？
吕底亚，
在
皮布
啊，买那个紫色布鞋的哈，啊，是一个女强人，对，她生意做得很好啊。那后来就接待保罗啊。所以这个也讲到菲比的时候，他说他是教会中的女执事。我们来看执事哈，成为一个执事有没有
一个
条件啊？有没有标准？我们看在提摩太前书，执事一般来讲啊，教会的领袖啊是牧师哦，或者在当时我们讲是长老啊，或者是讲到监督。监督的意思就是照管神的羊群啊，牧羊一样这样子啊。所以在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讲到教会有几个重要的职分啊。第一个职分他讲到监督，第三章也提到讲说，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对，想要做一个，这个是一个属灵上的牧羊啊，讲到讲解圣经啊，教导他们这个生活的品格啊。那另外一个叫做执事啊。执事的意思就是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啊，比如说管理会堂啦啊，比如说怎么样子送信呐 啊，接待人呐、等等的啊，是做一些事务性的管理饭食，记不记得？初代教会这个管理饭食重不重要？
重要，
很重要啊。如果这个东西弄不好，教会会怎么样？ 起了纷争，会很多的那些话就出来了。但是如果管理饭食大家都吃的没问题，怎么样？
就天下太平。
就天下太平了啊！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们。
对，使徒行传就是这样。
我们教会的饭食怎么样？还不错吧？过了这么几年来，大家都没什么话说，没话说表示什么？
很好。
表示很好。那这个是谁做的？
执事
做的啊，不是牧师在里面去做的啊。牧师要做的是什么？你们要专心祈祷传道，
对，
这就是属灵上的牧养。所以教会有两种的工作，第一种工作是属于牧养性的工作，属灵上
的，对。
另外一种是属于事务性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做执事的也是如此，他标准高不高？
也高，
也很高啊！你不要小看啊，
要很属灵啊，要有智慧啊，
要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酒，不贪不义之财啊，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啊。所以也要真道真理要很清楚，
对，
所以你看到并不是每一个人啊，你有一些才干就可以服侍啊，你看他有一些标准，然后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后来啊，然后叫他们做执事，然后女执事也是如此啊，所以也是有女人啊，因为其实很多的女人怎么样，比男人
更能干，
对呀。Yeah. 我太太就比我有些方面就比我更能干
了。帮补一下
啊。所以这个是这样子啊。我们再来看这个《使徒行传》那边讲的执事啊，《使徒行传》。所以后来那些执事其实他们都很不错啊。这当中司提反，大家知道司提反吗？
对。
司提反就是不是使徒、啊。他不是什么传道人，他是什么？他是执事啊，他是管理饭食的。你看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好，在当时他们因为在食物上面哈、啊，在天天的供给上啊，忽略了，有些人受到忽略了，所以十二使徒第二节啊，就叫他们来跟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可以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条件，什么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啊。所以做这些事的条件，你看要有好名声啊，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但是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啊。所以他们就拣选了司提反，看到司提反啊，他只是当中七个不是管理饭食的啊，我们可以讲说他是执事啊。然后后来还有腓力啊，腓力后来就是传福音到撒玛利亚去的那一位啊。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执事是一个很重要，在教会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啊，这个位置。然后他说，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啊。所以说你接待他的时候，就是好像是接待
天使，
接待主一样啊。耶稣不是讲说接待你们的就是接待谁，就是接待我的啊。所以保罗敢讲这些话，是因为 baby 就是主的使女，你接待他啊，不只是接待保罗啊，重要的是你接待谁，接待主耶稣啊。然后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啊，你们就帮助他，因为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啊。那这个帮助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啊。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我们讲属灵恩赐啊，属灵恩赐有很多，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属灵恩赐？
大概有。
你的属灵恩赐是什么？智慧的言语，可以讲方言，说预言吗？医病，行异能，这些恩赐有没有？
有，
也许我没有啊。
别人有，
但我，那我这些好像都没有。这边有提到九大恩赐，我们讲九大恩赐啊，医病啊，行异能等等的啊，说方言、翻方言等等。那难道只有这些恩赐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恩赐？我们看可能还有啊。然后我们看一下神在教会中所设立，在第二十八节啊，十二章二十八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啊，再次是恩赐疫病的，哇，这几个我好像都没有啊。然后呢，还有叫做帮助人的、治理事的啊、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岂都是先知，岂都是教师吗？等等等。你看，还有一种恩赐叫做帮助人的恩赐啊，你们有没有碰到有这种人？
有啊、
很喜欢帮助人的，有吗？
有
啊，这是一个恩赐啊，你不要小看这个。 巴拿巴这个是就是很喜欢劝慰人啊，在劝慰子，还有治理事的。平常这个哎呀，我可能教导的事情我讲的不是很清楚，可是我排椅子排的最整齐。我每次你们上课看到这椅子都排好了啊，并不是一下就排好，对不对？原来是什么
恩赐
啊，有个很有恩赐的人在那排。这些都是哈、啊。是凡是在教会里做的，只要我们向着主做的，这个都是主所给我们的恩赐。所以这帮助人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
你要帮助人还是要有条件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讲到碰到有人越帮怎么样？
越忙，
帮倒忙，对，表示你有没有帮助人的恩赐？
没有，
你可能就没有帮助人的恩赐。哎，可是你确实很会讲道，很会啊。有人就是这个样子啊，有人就是什么事都不会做。你知道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钢琴家还是舞蹈家，哇，这个跳起舞来在台上好像是那种王者之风啊，可是下台之后呢，你叫他买个车票他都不会买。
对，
一定要有个人帮助他啊。现在有一个哇很浪漫，就跟他交往，所以出来才发现哇，他弹钢琴是弹得非常啊，好像出神入化的，可是叫他做家里的一些事情啊，他一点都不会，白痴，
生活白痴。
那你怎么跟他生活在一起？所以到后来说啊，算了，啊，我还是买他的 CD 啊，给他 DVD 听嘛。所以就后来没有交往下去了 啊。所以每个人恩赐不一样啊，这个帮助人也是啊，在当时你能够帮助人啊，在罗马社会有一个名词就是帮助者。这帮助者不是一般人可以，这个头衔不是给，就像我们讲慈善家啊，你讲慈善家你就知道说他一定必须要很富有，拥有财富，而且愿意给的心啊，而且他这个人一定在有他的相当的名声啊，你不并不是是一个江洋大盗，对，一定是真的是哎品格人品都很好啊，就是菲比就像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因为他是讲的说他素来帮助许多人啊，那他是用的是名词，是一个帮助者啊。那之后呢他又问很多的安哈，如果你看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六节哈，这边提到几个人哈，总共有24个人啊，这当中有男的有女的啊，女的估计可能有至少六个女的在这当中啊，然后24个人之外还有两家人啊，两家人，如果你看到这个有一个叫做亚利多布第十节，亚利多布家里的人，他并不是问候亚利多布这个人，他是问候他家里的人。另外有一个叫做拿其树家，并不是拿其树这个人，是拿其树家里在族里的人。所以两家的人，这个亚利多布跟拿其树，这个是当时一个贵族的名字啊。希律王有个儿子就叫 Aristobulus 啊，就是亚利多布啊，他孙子也是用这个名字，所以很可能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当时的贵族家里的人，表示是他们的奴隶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有好多的名字是贵族的名字，也有一些名字是奴隶的名字，你就知道罗马教会不只是人种不一样啊，然后背景地位也都不一样，有的是很高贵的，有的是就是很卑贱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他所问候的人啊，这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然后注意到在这里哈，他问候的人有没有问候彼得？
彼得
没有看到彼得，对不对？
没有。
可是罗马天主教认为彼得，罗马教会是谁建造的？是彼得建造的啊。然后彼得就是那里的主教啊，彼得大部分时间都在罗马，但是哎这边就没有提到彼得啊。很显然这个罗马天主教的传统跟这里讲的有点出入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把它放在心上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啊，这几个人啊，我们所认识的可能是只有百居拉跟雅居拉啊。大家对百居拉雅居拉的印象是什么？哪一个是先生，哪个是太太？
太太放在前面，是
不是？对，太太是百居拉啊。在圣经里面提到雅居拉、百基拉有6次，啊，是每次是谁讲在前面？有4次是太太讲在前面，2次是先生讲在前面。啊，我们看第一次他出现的时候是在《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18章，《使徒行传》18章，从这个我们也看到有些背景啊，所以他不是保罗带信主的啊，记得 因为保罗并没有说他是他的门徒，或者是他传福音给他，而是他是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信主了，因为曾经有福音传到罗马去啊，因为在五旬节有从罗马来的人啊，可是后来在罗马的犹太人他们都被赶离开罗马。你看第十八章啊，十八章的第一节，这是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啊，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哇，终于先生摆在前面了。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啊，本都是因为在土耳其那里啊，那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这个在世界历史上有提到，在公元49年的时候，大概是吧啊，是写了一个诏令，就是命令他们都离开罗马啊，然后他就带着妻子百基拉啊，所以百基拉是妻子啊，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我们看保罗投奔他的意思是，保罗那时候可能盘缠用尽了啊。就投奔他啊，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跟他们同处做工啊，如何如何的，所以亚基拉跟百基拉一直就成为保罗最主要的同工啊。然后后来啊，后来百基拉亚基拉的事情，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啊，讲到保罗结束了第二次宣教，就是结束他在哥林多的服事，他就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要经过以弗所，然后他就带着百基拉去。我们看第十八节啊，保罗又住了许多日啊，在哥林多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亚基拉与他同去。现在百基拉就摆在前面了啊，为什么这个太太放在前面呢？你们想在
啊，他很有能力，
很有能力，有很多的想法啊，有可能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社会的话，应该是丈夫为先嘛啊。那可是从这里看起来好像是，哎，怎么老是百基拉排在前面啊？可能他比较有能力，或者他比较属灵啊。有没有太太做牧师，先生做长老的也有啊，啊，讲道的时候太太在前面也有，碰到这样子的，所以有可能他是比较属灵的啊，或者是在教会的传统讲到说啊，亚居拉是犹太人，那但是百基拉呢是外邦人啊，那百基拉这个名字是外邦的名字，而且是个贵族，所以有可能是他的社会的地位当时是比较高啊，有可能是这个样子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心上啊，常常会把百基拉放在前面。他是一个很重要的同工，所以保罗去以弗所的时候啊，就带着他们去，然后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所以他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好，那里只有百基拉跟亚基拉在那边服侍啊。后来有一个人啊，我们直接看到第二十四节，有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啊，在埃及一个地方，他是很有学问，很能够讲解圣经，他心里火热啊，将耶稣的事讲论教训人，可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他不知道还有圣灵的洗礼啊，所以啊，这个百基拉跟亚居拉听见说，哇，这个人真会讲道啊，可是他讲的东西还缺了一些，他就啊接他来，将主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啊，所以他是帮助亚波罗，后来他们百基拉亚基拉又介绍他们去啊哥林多教会啊，所以我们看百基拉跟亚基拉在当时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物啊，他们所服侍的。还有他这边讲到问候百基拉亚基拉的时候，有提到说和他们的家里的教会啊，这边我们再回到这个十六章啊，罗马书十六章，他们在基督耶稣里啊，刚才不是讲了啊，你要把基督耶稣把它画起来啊，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我们知道保罗啊，他传福音受了很多的逼迫啊，可是他都愿意为他承担啊，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啊，又问他们家中的教会安。所以百基拉亚基拉现在人在罗马啊，所以他过去被赶出罗马，可是现在那个罗马人犹太人要离开罗马的禁令解除了，所以他们又回去啊，所以百基拉跟亚基拉他们在以弗所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家教会，那回到罗马之后又开始他们自己的家的教会啊，所以他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啊，所以保罗第一个问安的就是这个啊，亚基拉跟百基拉，所以他说我感谢他们啊，那些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外邦的众教会，因为他也服侍过他们啊。 然后再来就是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啊，他在亚西亚是啊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啊，他是亚西亚初结的果子。初结的果子的意思就是第一个信主的啊。保罗传福音最成功的就是在亚西亚，你知道，在亚西亚啊，他在那边待了3年的时间，曾经在一个地方叫推拉奴的学房，他在推拉奴学房在那边讲学的时候，使得全亚西亚的人，无论是外邦人跟犹太人，都怎么样，都听见主的道啊，所以信主的人就很多了啊，所以很多人回去就建立教会。我们看到像哥罗西教会或者是那些听过保罗讲到的那些人啊，他们回去在他们的家乡又自己成立教会。所以当时哈、啊、亚西亚这个地方，就现在土耳其，可以说是教会建立最多的地方，在外邦人当中。所以记不记得启示录啊，启示录写信给七个教会，是哪，是什么地方的七个教会？是写给哪个地方的七个教会？写给亚西亚。我把两个经文给你们看啊，亚西亚初结的果子啊，你不要小看这个啊。如果你是我听说那个 Google 啊， Google 这公司好不好？
好极了，
好极了，很大啊。有一个人说他在 Google 不知道是第几号啊，你知道 Google 第一个人物，第二个人物啊，他是好像第
前几名，
前十名，
哇，
前十名啊，你就知道他不得了啊。
嗯、
亚西亚啊，你知道福音保罗在亚西亚那边做的最成功，在你看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
哎，你就叫我们看启示录吗？
好，等一下再看启示录，先开始。
哦，
就是保罗啊。
你刚说什么 Google 第？
你现在让我们看《使徒行传》，对不对？
对，《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啊。
你说 Google 是什么？
就说我听认识有一个人啊，讲到说他所认识的一个朋友是在 Google 的公司里面啊， Google 公司成立，他是按照这个年资来讲，他是第几号，大概是第五号还是第几号？
跟亚西亚有什么关系？
跟亚西亚有什么关系？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啊，他是亚西亚初结的果子，
初结的果子，对，前面几位，
前面几位，
Founder 在十九章哈，十九章的第十节，保罗在这个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啊。刚才讲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耶稣在启示录那里哈，曾经跟他讲说，你要写信给什么哈？你看到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哇，所以这个不得了啊！所以初代教会耶路撒冷之外啊，最重要的一个地区就是亚西亚。你看到后来耶路撒冷都被毁了啊，那到后来成为教会的中心，其实就是亚西亚的教会啊。那你是亚西亚初结的果子啊，你是第一号 ，number one 啊，所以不要小看啊。所以如果像在中国大陆啊，当马里逊传福音到中国大陆的时候啊，那第一个出结的果子那个也是很重要啊。好，所以这个以拜尼土啊，它是亚西亚出结的果子。然后又问这个玛利亚安，玛利亚啊，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有6个玛利亚啊，所以大家不要搞混啊，不要说哎，这个又是一个玛利亚，到底是哪一个玛利亚？抹大拉的还是好伯大尼的，还是耶稣的母亲啊？还是谁谁谁哈、啊？所以在讲义上那边讲到说，玛利亚啊，圣经上有提到六个玛利亚，然后还有一个叫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马可的母亲也叫玛利亚。那玛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苦的意思，马拉啊，大家记不记得马拉啊？马拉就是这个玛利亚是同样一个字根。米利安，大家知道米利安吗？米利安就是玛利亚。啊，米利安是这个希伯来文念起来叫米利安，玛利亚是希腊文啊，希腊文念起来叫玛利亚。他说问候罗马教会有一个叫玛利亚安啊，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啊，他为你们多受劳苦，他的名字就是一个苦字啊。然后又问我的亲属啊，保罗有亲属啊，保罗讲到亲属的时候，你要讲啊，他又讲到他的骨肉至亲，对不对？骨肉至亲就是指的他是什么？犹太人啊，所以他讲。他问难当中也有叫犹太人啊，又问我的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啊亚多尼古和尤尼亚安啊， 那亚多尼古和尤尼亚是犹太人，那跟他一同坐监，保罗有好几次坐监啊，在哥林多后书提到说他有很多的坐监牢的经历啊。然后又讲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那在使徒中又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啊，先在基督里面又叫一个基督里，来吧，可以把这个画起来啊，他比我先信主的啊，在基督里就是先领受圣灵啊，因为在基督里的人都有这个圣灵啊。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可能他们是使徒当中的一个啊。我们知道不只是十二使徒，除了十二使徒之外还有很多的使徒啊，其余的使徒等等等等啊。使徒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啊，如果你是被主差遣出去的，你其实都叫做使徒啊。或者在当时讲说你要成为使徒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在当时啊，为什么犹大后来死了不是吗，他们要拣选一个人替他的位置的时候，你就看说，哎，这个人有没有跟随过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见过他啊？那保罗有没有见过耶稣？
有。
对，后来耶稣向他显现，这样算不算见到？
有。
同一个耶稣啊，啊，所以他说，哈，你们说我是不是使徒啊？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那边讲说，哈，我是使徒。一讲到说，因为很多人在质疑说你到底是不是使徒，他说按着这个的话，我就是使徒啊。那所以这两个人也是一样，就是说比保罗更早啊信主的这一位啊。然后接下来他又说啊，又问我在主里面，你看又在提到主里面的所亲爱的啊安伯利安啊，然后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啊尔巴奴啊，又是讲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并我所亲爱的啊。那所以在这边有提到几位同工哈，有四位同工，他强调有一点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主里的啊。所以你看到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既然都是在主里，我们是不是一个身体啊？
是，
就都是一个身体了啊。然后后面又讲说，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啊等等的啊，不只是在基督里，而且是经过试验。所以我们这些人的名字，我们可能都不知道啊。只出现过那么一次，但是我们看他所描述他们的时候啊，很多地方都强调说在基督里的啊。那另外提到三个啊，很有意思，就是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啊，后面提到拿其素家里的人啊，这很显然这些问候的人都是奴隶啊，那不只是一个人，有好几个人啊。然后又问我的亲属希罗天安啊，我的亲属讲他是犹太人。希罗天啊，你知道希罗天有一个字，它是有一个字根叫做希律 ，Hirotian 哈、啊，希罗天的意思就是希律的奴隶 ，Christian 啊，我们讲我们是 Christian， 意思是什么？基督的什么？
对，
基督的奴隶，基督徒哈、啊，基督徒的意思就是这样哈、啊，希罗天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亚利多布跟希律这两个名字扯在一起哈、啊，按照历史上来讲，希律有个儿子叫亚利多布哈、啊。所以很可能这个就是，也许是希律家的那些奴隶啊，他们后来有些人信主了，因为他们很多是犹太人，他们盼望弥赛亚啊。所以从这三个名字我们可以看到，哎，在罗马教会的不只是有那些贵族啊，也有一些奴隶在这当中啊。然后后面又问说，又问啊，为主劳苦的啊，是非拿是。是非拿士，你看到那个士的意思就是女的啊，女人啊，和不是是非拿，是应该土非拿，我这个土富沙士哈、啊，土非拿跟土富沙哈、啊，这个其实是姐妹，如果看原文的话看得比较清楚啊，几个字根都很像哈、啊，那其实他们是姐妹，有人说他们是双胞胎啊，然后又问亲爱的。为主多受劳苦的比席士，这个三个女人啊，我们看到有三个女人。比席这个字，比席是从波斯来的啊，很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波斯的女子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罗马教会不只是有女的，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也有波斯人啊。因为在罗马这个地方是一个都会区，各地方的人都来了啊。然后第十三节又提到是谁，叫做鲁弗啊、哦，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的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怎么回事？讲到他的鲁弗的母亲是我的母亲，鲁弗又是谁？圣经上记载鲁弗，除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地方， 在马可福音哈，我们可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马可福音十五章啊，讲到耶稣，我们看基督受难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个人啊，帮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个人啊，那这个人是他叫做古利奈人西面啊。马可福音在写这个事情的时候，在十五章啊，我们看一下十五章的第二十一节，他说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然后他就加上一个字啊，他说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他加这个字干嘛？在其他的福音书上没有看到，只有在马可福音看到啊，他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那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是马可写的，他写给谁呢？他写给罗马人啊，写给罗马人，就是在罗马地方的人看的啊，所以表示鲁弗这个时候在哪里？在罗马啊，罗马人都知道是，哎，我们这里有个啊鲁弗就在我们当中，他的爸爸就是古利奈人西面，就是帮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一个啊，所以我们看到鲁弗那个人现在在罗马啊，所以保罗就问候他安啊，讲到他的母亲跟他在一起，然后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什么，我的母亲，哎，那保罗怎么跟他扯上关系呢？那另外一个讲法哈，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在安提阿教会哈，安提阿教会有一些人啊，你知道安提阿教会的人是哪些人组成的吗？安提阿教会，我们先看十一章啊，在《使徒行传》提到，有一些人他们在安提阿成立教会，那这些人是因为他们在各地受逼迫啊，他们就到了安提阿，他们就在那边啊成立教会，他们啊只向犹太人传福音，可是在当中还有一些啊从外地来的，我们看二十节啊，十一章二十节，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啊，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耶稣等等，所以安提阿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啊。那后来就是巴拿巴去了安提阿。巴拿巴去安提阿的时候，他就带了保罗去，把保罗找了去啊，然后他们在那边一起聚会，然后那里的人就称他们为基督徒，就从安提阿开始啊。那后来我们看一下，有提到安提阿教会还有一些人，在第十三章啊，《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他说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姐的西面啊。哎，我们看到称呼尼姐的意思，尼姐的意思就是 Negro 啊。那 Negro 什么意思吗？
黑人
啊 ，Negro。以前我们黑人牙膏，大家记不记得？啊，我们写 Negro 啊，后来被抗议。这是骂人的话啊，因为现在黑人哈，我们不能讲 Negro， 我们叫什么？我们叫 Black 哈，他们喜欢听 Black。African 那是后来的啊，可是后来他们喜欢 Black。Black is beauty，Black is good 啊。他们认为这样，但是你讲 Negro 不好，因为 Negro 有一点是奴隶的意思啊。那可是在以前就讲到说你是黑人的话，你就称为 Negro 啊，这是在当时啊，表示他从非洲来的。古利奈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北非啊，北非利比亚那个地方啊，那一带。你看称呼尼姐的西面，我们又前面又知道说有些人从古利奈人从北非来的，很可能就是这个啊。所以帮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个应该是黑人，说不定哈，也皮肤是黑的啊，啊，所以还有古利奈人入球等等的啊，所以很可能保他们在讲说哈，有一些解经家认为说是这个西面啊，就是那古利奈人西面啊，所以他在安提阿，为什么说他的妻子啊，保罗会说哎，入球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可能是在安提阿教会啊，他们这些人就是接待家庭啊。接待家庭，保罗等于是从外地来的，他住哪里呢？也许就住在他们家里啊。你住在一个人家里啊，比如说啊，孙妈妈家里，哎，孙妈妈，然后都叫孙妈妈，孙妈妈叫久了之后变成什么？孙妈妈就是什么？就是我的妈妈，我讲的。好，所以可能
主里的妈妈
在主里面哈，或者说曾经接待过保罗。那我们所晓得说，路球如果有跟这个保罗有点关系的话，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保罗住在他家里啊，被他接待，然后他带他就像是带自己的孩子一样。那这个是蛮有意思啊，大家可以把它放心上啊。 然后又其他又提到又问雅齐逊，雅齐土啊，佛勒干黑米啊，巴罗巴黑马，哇，又问这五个人啊，我们看到这边有五个人，与他们同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啊，讲到五个弟兄的名字，然后呢又说跟他们同在一处的弟兄，表示说还有一个聚会点啊，跟另外一个家教会，那这个聚会是弟兄的聚会啊，我们有没有一个聚会叫弟兄会？
有
啊，就是可能问安的时候，不只是百居拉、雅居拉他们家教会，还问还有其他的聚会点啊，这五个弟兄的这个代表的名字啊，也问他们这个他们的聚会啊，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教会有各式各样的人啊，然后又问这个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啊，尼利亚和他的姐妹啊，然后同阿林巴与他们同在一起的众圣徒安，这边有提到另外一个聚会，众圣徒的聚会。那这个众圣徒聚会不只是弟兄而已啊，因为这边有提到说和他的姐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所问安的不只是人，他所认识的人啊，还有他所认识的这些众教会啊。那当时的教会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教会，而是很多的据点的聚会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虽然这些名字我们都不熟悉啊，但是可以知道说保罗就是他的观念里面，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就是彼此都是在主里面啊。所以既然我写了这个罗马书，哎，这些人是我认识的，那我就要去向他们问安啊。然后呢，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啊，叫你们亲嘴问安。我们现在还有没有亲嘴问安？没有啊。但是如果你到了南美洲的话，哎，小心一点。对，南美洲很热情，他们会怎么样？会亲嘴啊。意大利人也会这样做啊，现在他们还有一些这样的习俗，他会亲脸颊这样子啊，所以亲嘴问安其实是当时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礼仪啊，犹太人常常亲嘴，保罗在书信当中还有彼得书信那边，他们都有提到亲嘴的事情啊，所以亲嘴是一个很普遍的，只是当时的一个礼仪，表示我们是在爱里面彼此相交啊。但是那个亲嘴当然后来会变质了，这样不好，对，所以他加上一个字，务要什么？务要圣洁，务要圣洁啊。所以年轻人啊，有时候看到年轻人，哎，他们在交往男女朋友，男女朋友，哎呀，他们想可不可以亲嘴？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啊。但是哎，他们都亲嘴啊，那家伙朋友都亲嘴啊，你什么时候去亲你的女朋友？哎，那个我以前在念神学，就有一个弟兄，他交了女朋友，发现说，哎呀，到底可不可以亲嘴呢？哎，圣经上有没有写呢？后来看到基金，我好高兴哦，我们要亲嘴问安，太棒了，找到圣经根据。然后他就哎，可是他要确定一下，他就跟那个希腊文老师讲说，哎，这个亲嘴问的意思是不是说我的女朋友我可以跟她亲嘴啊？那希腊，如果你是希腊老师，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你们可以亲嘴？所以他就啊，那希腊人说，哎，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弟兄姊妹彼此亲嘴，不是男女之间的啊。那他也没有告诉他可还是不可以啊，你自己再去想想看吧。所以他又去问希伯来文老师，啊，希伯来文说，哎呀，当时的习惯，我们犹太人哈，当时犹太人是有亲嘴没有错，但是讲到是男女，这个好像也圣经也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他说，哇，糟糕。圣经上没有根据啊，他事情就不敢做了啊。然后他跟他的女朋友在一起啊，都已经很感情都很好了，然后一直不敢亲他的女朋友。有一天他的女朋友竟然啊，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亲他一下。然后他说啊，你怎么亲我啊？他说我们怎么可以亲嘴呢？圣经上哪里有说我们可以亲嘴啊？有啊，圣经上有啊。所以他女朋友就说，他就给他翻的是什么？说如果你想要怎么样待人，你就怎么样对待他。我找的圣经根据是这个。你如果想要人怎么样待你，你就怎么样待人家。这是他的圣经根据。好，所以亲嘴不亲嘴，这个你们自己凭着神怎么引导感动你们啊。如果圣经上讲到说你们勿要亲嘴的话，这个不是啊。但是如果讲到说你要怎么样带人啊，就怎么样带人，哎，这个也许可以吧。好，啊，接下来哈，啊，他讲说，啊，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啊，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啊，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其实罗马教会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啊， 那但是你看呢，保罗在讲到罗马教会的时候，他提到说你们的信德已经传遍天下，你们的信心啊。后来他又在讲啊，他说哈、啊，你们的顺服，他又在讲，提到他们的顺服啊，在第十九节啊，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哇，这个不得了啊！其实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两件事，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什么？顺服，信而顺服。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爱他，我们就会爱他嘛，守他诫命，他就住在我们里面，好，我们的生命就会更新变化。所以你看，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罗马教会已经是很好了啊。但是保罗还提醒他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哈、啊，你要注意啊，因为你们人实在是很好，也很相信人，也很爱人，但是你们有一点要注意的啊，你们也很接纳人，彼此接纳啊。我前面教导你们就说你们要彼此接纳，但是有一种人你们要注意。要注意那些挑拨你们啊、离间你们、使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所以保罗在提到说，有一些人要注意啊，因为仇敌撒旦会不会做破坏教会的工作？会啊，所以你要去提防恶人，你要去分辨他们的一些行为啊。怎么样去分辨他们呢？这些人哈、啊，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只是顺从自己的私欲啊，很会讲话，可是生命呢却没有活出基督的生命啊。然后他们讲了一些东西，是好像似是而非的东西，你们就要注意啊，你们就要去防范，因为这些人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仇敌的工作，造成弟兄之间的纷争，破坏教会的合一啊。因为在当时有一些律法主义的人进来啊，说啊，你们这个东西不可以吃，那个东西不可以吃，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可是却造成纷争啊，无谓的这些纷争。他说你们这些人要小心啊，所以不是我们每个人啊，讲到就是说都要接待你，如果碰到这些人的话啊，你不要和他们交往啊，也不要接他们到家里，不要问他们的安。保罗不是说你们勿要亲嘴问安呢、啊、可是有一个原则啊，如果我们看到知道说有些人他这些东西哈、啊、他把人家会带偏离的话啊，你就要注意他，要跟他断绝这个关系。我们看一下，在约翰二书啊，约翰二书的第十节啊，第九节那边讲说哈、啊，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则，就没有神啊。若有人到你们那里，第十节，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你问他呢，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啊。从人看起来，他们好像不是做恶事啊，可是，在神里面，他们是做恶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越过基督的教训啊，他们就是破坏在主里面的合一啊。那他们讲的话好像很有道理，似是而非，用花言巧语啊。但是，如果你们很老老实实，你们没有办法分辨的话呢，你们就会被他们迷惑了啊。他说，你们就要注意这些人啊。因为你们是很顺服的，所以你们常常为了想要顺服神，就想要顺服神的仆人。可是这些人虽然讲传讲一些神的话，可是他们所讲的话可能不是从神来的啊。然后后面他说：“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那就是善上聪明，就是说，好，神会给我们智慧，越来越有那种啊从神来的智慧跟悟性，不断的加增。可是如果在恶事上呢，你就要像一个婴孩一样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说，我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可是在恶事上，在作恶这件事情，我们要像个婴孩一样，好像不会做啊。你会不会说谎？
对啊，
我们要很不会说谎的样子啊。有人就是很不会说谎，你一说谎怎么样？
脸就红
了，眼皮就跳了。哎呀，一看就知道，这种人就要
逼他，那就
别说了哈、啊。我们就是要变得像这种哈、啊，你好像就会坏恶事就不会做，可是有人怎么样说谎怎么样？
脸不会变色，
脸不会变色的那种，
好像真的一样，
好像真的一样哈、啊。
功力比较够，
对，功力比较够。可是你知道基督徒哈、哦，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做这些坏事，你就怎么样？
你就变得心虚
你就很心虚，圣灵就会指责你啊，所以你在恶事上你就会愚拙啊。可是你做好事的时候呢， 越做就越
快乐喜乐、
啊、越喜乐啊。所以他希望我们是这个样子啊，在恶事上是愚拙，然后愿赐平安的神啊，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啊。神有没有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蛇蝎啊？所以教会就是这样子啊。耶稣讲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有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有释放啊。所以他讲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不是我们有能力啊，是谁有能力？神啊。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一切啊。但是是靠着什么呢？靠着主耶稣基督啊，他的恩惠与我们同在啊。然后后面他提到，我有一些同工也向你们问安。他提到提摩太啊，提摩太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又提到路求、耶孙啊、索西巴的，又问你们的安。还有讲到，我这道笔写信的得提啊，表示他写这个信不是他自己写的，是谁写的？是有一个秘书帮他写的啊，叫做得提。在当时写信的是很普遍啊，得提得丢啊得丢。在组里面问你们安哈、啊，然后还有一个啊，为我接待全教会的该由也问你们安哈、啊。该由是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啊，是第一个他帮他受洗的这个啊，就是该由啊。然后另外有一个叫做在城内管银库的，就是保罗写这封信是在哥林多教会啊，所以哥林多教会有一个管银库的叫做以拉度，也问他们安。还有一个弟兄叫做瓜土。这名字都很奇怪哈、啊，瓜图跟德丢，德丢的意思是第三 ，Tertius 啊 ，third 啊 ，third， 然后瓜图呢 ，Quartius，quart，
最后一个
第四，所以这两个可能兄弟啊，一个是老三，他生下来就叫做哎，我第三个我就叫你德丢，然后第四个叫什么，叫做瓜图好了，老四，啊，所以很可能这样子啊，这表示说保罗哈、啊，他有一个同工。一个去哪里哈？一个同工团队陪着他，所以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是在哥林多，记得哈，在哥林多，在那里，提摩太在那里。那如果大家要看到这个背景，可以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第四节有提到说哈，保罗要回到耶路撒冷，就从哥林多那边要出发的时候，带了一些人，这些人里面我们看到有提摩太啊，还有另外一个索巴德啊，索西德也可能在这个里面啊。那讲到耶孙是保罗在这个铁萨罗尼家所，他的接待家庭就是耶孙哈、哦，所以这个东西你看了这个就跟使徒行传可以把它有一个连接啊。那最后他做了一个颂赞的祝福的话啊，啊，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最后写罗马书啊，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记得保罗写罗马书他的背景，他是在哥林多写的，他要去耶路撒冷之前。那他已经结束了三次的宣教，他已经做外邦人的福音工作做得很成功，那他现在要回到犹太人当中，就是耶路撒冷。那之前他就写给罗马教会，那罗马教会当中有犹太人有外邦人，可能他们教会也发生一些问题，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怎么相处的问题。所以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哈，他是写的教会的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然后又提到说，哎，犹太人你不要轻看他，啊，外邦人啊，犹太人也不能小看他啊，所以彼此把他们连接起来。那保罗自己就是做以身作则，啊，他把自己摆上。那他自己的身份也很特别，他是外邦人的使徒，可是他又是犹太人的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拉比，啊，他很爱外邦人，可是他对犹太人怎么样？
也很爱，
也很爱，骨肉至亲啊，骨肉至亲。那他也把很多的奥秘写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一季就是把罗马书啊，很不容易看，对不对？啊，很不容易看，但是我们也可以很轻松的看，很轻松的看。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过去所学的哈、啊，如果不清楚不明白的，我们可以继续回顾哈、啊，听听那个录音带。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私底下来找我。所以就辛苦大家，也谢谢大家这一季啊，
谢谢老师。